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同来继续我们的主日学民数记，今天是第十一课，我们从第十九章开始，让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经当中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你是希望你的百姓怎样的生活，怎样的生命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够一同来领受你的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前面呢讲了一下这个举祭的意义，那这一章呢十九章是讲到了一种叫除污秽水。除污秽水呢，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例。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例？在利未记里边讲到了很多的关于不洁净的问题，皮肤病的问题，还有这种洁净不洁净的动物。那么我们发现在这个民数记当中又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例，就是除污秽水。那这个污秽到底是什么样的污秽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污秽，就是接触人的尸体，接触死尸。那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忽然在民数记当中又增加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例，就是它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多问一个问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条例。每一个条例都是有它的一定的意义和需要。那么这个条例的需要是什么呢？那在民数记当中，前几章圣经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很严重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能够进迦南了。这意味着他们要回到旷野，有接下来38年多的时间在旷野当中的漂流。那这个漂流当中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就出现了，就是要死人。我们大家都知道60万的20岁以上的男丁，圣经说只有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能够进迦南。那剩下的这个所有的59万多人，那他们都要在旷野当中死去的，倒闭旷野。那这40年，其实呢不止这60万的男丁，那女人呢年龄增长也会自然死亡，对吧？那我们保守的估计应该有100万左右的人会死去的，这38年多的时间里面。那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如果算一笔账的话，几乎每一天就有70多人死去。那么这些人不管是死在旷野还是死在他们的帐篷当中，就都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死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碰到他们家的人，可能在陪伴他的病当中，可能他就去世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了一个沾染尸体的不洁净的问题，那就需要一个处理。那处理呢，神就给他们制定了这样一个条例，就是怎样的来洁净他们。如果他们碰到了死尸了，不管是在旷野当中还是在帐篷里面，怎样的来处理这个不洁净的问题，怎样能够得洁净。那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说，当我们遇到一个病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害怕，对吧？但是我们遇到一个死尸，一个人的尸体，我们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虽然有的人说很胆大大胆儿，但是内心的恐惧这是抹不去的，不能够回避的。每个人他也不敢说他遇到死人的尸体他一点都不害怕，还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有死人的骨头，包括我们见到有时候见到一些坟墓，我们都会有一些内心的一种不安恐惧产生的。这个不只是一种卫生上的原因，觉得不干净，还有就是灵里边的一种恐惧，因为死的尸体是没有灵在里边的。那耶和华神就给以色列民制定了这样一个条例。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耶和华命定的律法当中一条律例，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洁净的条例是一个怎样的规定呢？就是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恶纯红的母牛牵到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 宰在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那祭司以利亚撒用指头蘸着牛的血向会幕面前弹七次。我们在利未记当中我们看到了好多次讲到了这个祭司把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牲的血在神面前弹七次。那弹七次我们要留心观察，这个祭司所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每年一次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也是把这个牛的血带进去，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弹七次。然后呢，在这个赎罪祭，就是两种赎罪祭，在利未记第四章里面讲到，那里边一共讲到了四种赎罪祭，其中前面两种是要把血带进会幕的，不是进至圣所，是进会幕，进圣所，在这个对着这个帐幕，就是圣所到至圣所之间的这个帐幕，这个幔子，对着这个幔子弹七次这个血，有两种赎罪祭。那后边两种赎罪祭不用把血带进帐幕，我们看的要仔细的看，这里面有不同的讲究的。今天呢，我们想花点时间就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这个牲畜祭司不能吃，要拿到营外去烧。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就是那红母牛呢，就是要把它带到营外，烧在营外，而且呢是所有的，包括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一点不留的，这个有点特殊。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讲这个红母牛的事情。红母牛呢，给人感觉有一点点神秘。我听有人讲，这个犹太人现在他们找到了一头纯红的母牛，他们认为呢，他们要建圣殿需要找到一个纯红的母牛，就是要这个成全旧约律法的需要。但是呢，可以说他们是不明白圣经，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旧约的一切的律法，耶稣基督都已经成全了，而且呢，圣殿也不需要再建了。我们现在教会就是圣殿，现在那种祭司的制度已经不需要了，也不需要一个圣殿，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献祭。那这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的。我们看到旧约里边讲到了这个牛，献祭的牛都是公牛，那为什么这里边是要一个纯红的母牛？我们接下来会看这个母牛是不是献祭的，它不是烧在祭坛上的，而是烧在营外。好，那我们就有一点点明白这个为什么是母牛。之所以是纯红的呢，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纯红的母牛。那纯呢，我就觉得是一种纯，表示纯洁，表示圣洁，没有瑕疵的，没有掺杂的。那红色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代表了血，因为这个是一个洁净，也是一个赎罪的，需要流血的。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也把他的血在会幕外面对着会幕要弹七次，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弹血三个不同的位置。这个赎罪日是在至圣所，那两种赎罪祭是在圣所，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红母牛的血呢，是在会幕的外面对着会幕的方向。当然这个血都是向着神来弹的，向神表明这个血已经洒出来了。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两种赎罪祭是要弹血的，两种呢都有特殊的意义的，这种特殊意义呢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来说。那这个现在我们想分享一下这个为什么是要烧在营外。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种祭，但是呢大部分的祭，上次我们讲到了祭司可以吃的部分就是举祭，是吧？但是呢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祭物是不能吃的。那什么样的祭物不能吃，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下。这个不能吃的祭物呢，都是和烧在营外有关系。那都是什么样的这个祭物是要烧在营外的？ 我们如果我们详细考察这个《民数记》第四章，烧在营外的这个祭物就是两种祭物是什么样的祭物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种，要把血带进这个圣所，坛在神面前的这两种祭物，圣经明明确确告诉这个祭司是他们不可以吃的，所有把血带进会幕的是不能吃的。而且这些祭肉呢，要全部烧在营外，就和这个红母牛的这个肉是一样的，要烧在营外的。那这两种祭物，这两种的献祭是什么样的祭呢？一种就是为祭司如果犯罪，给他献祭，这个是必须是一头公牛，这个公牛呢，祭司不能吃，把这些祭肉要拿到营外去烧。另外一种就是为全体会众为他们赎罪，为他们赎罪的这个，除了就是内脏和脂油那一部分烧在坛上作为火祭，剩下的所有的都要拿到营外去烧的，一样的，就是这两种祭都一样，都是要拿到营外去烧，也就意味着这些呢不是举祭，不是献给神的，祭司也不能吃。那烧在营外的呢？就是祭司没有份的，他们不能吃的。那我们可能要想一想这样的问题：那这个烧在营外的肉，为什么祭司不能吃？在利未记的6章30节，这里边讲得很清楚：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利未记6章30节，这里边就清楚地告诉祭司，所有这两种祭，把血带进圣所，在神面前坛七次的这些的祭肉，祭司不可以吃的。那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呢，凡事情我们要多一个问一个为什么？这两种祭为什么祭司不可以吃？那其他的，我们看另外两种赎罪祭和平安祭的肉，祭司是可以吃的。那这两种祭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一下。那第一种就是第四章开始，利未记第四章开始就讲到了，祭司若犯罪，他要拿一头公牛，是吧？他要按手在公牛身上，这样一个动作代表他与这个公牛联合，这个公牛代替他，就是把这个罪归到了公牛的身上。那这个公牛就带着他的罪。那如果这个祭司再吃这个公牛的话，就等于吃自己的罪，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这个赎罪祭是跟祭司有关系的，这个赎罪祭身上是带着祭司的罪的。那另外第二种就是为全体会众赎罪，祭司为什么也不能吃呢？因为全体会众当中包括了祭司自己，虽然他是也是献祭的人，但同时他也是包括在全体会众当中的。另外，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在赎罪日那个献祭，赎罪日的献祭呢，是一只公牛和两只公羊的。那两只公羊都是公山羊，一只归给阿撒谢勒，另一只是归给神的。但是呢，那一只公山羊就是归给神那只公山羊，也是把它的内脏和油脂献上。这个羊和献祭的公牛也都是同样的，要烧在营外的。那个阿撒谢勒那一只就牵到营外，带着罪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赎罪日也是为全体整个以色列民族，那祭司本人也在当中，所以呢，献这个赎罪日这个祭也是不可以吃，祭司都不可以吃。我们看就是所有的献祭当中有三种肉，这个祭司不可以吃，都是和他自己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献这个祭物是为了他自己赎罪，也是他自己包含当中的，所以他不能吃的。那另外两种祭呢？一个是给官长，还有一个是给普通的百姓个人。那这些呢，就是祭司可以吃，因为跟他自己没有关系，这是给别人献祭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通过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这几种烧在营外的是祭司不可以吃的。 那这个规定呢，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印证的说法，就是在希伯来书的13章第10节到第13节，我们读一下。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看到这里边，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段话来把主耶稣比喻成在旧约里边献祭的什么样的祭呢？就是那些血进入圣所赎罪的。他说：“我们主耶稣用他的血使百姓成圣，就像在旧约当中那些被带进圣所为百姓赎罪的那个赎罪祭一样的。那个赎罪祭呢，是人不可以吃的，也就是祭司不可以吃。虽然他们在帐幕中供职，其他的这个祭物都可以吃，但是这种他不能吃。”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通过这样的一个他自己对旧约的一个理解，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代表的是那种为全体百姓赎罪的那个赎罪祭，他的血就像祭司带进圣所为百姓赎罪的血。那么主耶稣的身体也是要像那个赎罪祭的身体一样，要到营外去。所以主耶稣他是在城外，在这个哥哥他山上被钉十字架了，那他的百姓也要救了他去，因为百姓是被他所买赎的，是和他一体的。那这些我们应用在旧约当中，我们从这个除污秽的水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属灵的意义，就是除人污秽，这个红母牛，它因为它身上带着这种罪，带着这种污秽，它是不能吃的，必须到营外去烧。好了，第6节这里边呢，讲到了几种材料，是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那这几种材料呢，我们看到利未记里边讲到了是在医治大麻风、洁净大麻风当中的一些原料的。那这个呢，也是表明是一种洁净的一种功能。好了，我们看到这个除污秽水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人会觉得好像有点迷信色彩？凭什么这个一个还要一个纯红的母牛，然后未曾负轭的，用它的这个灰就能够洁净呢？这个真的有这个洁净作用吗？为什么这样的制作的一个灰就能够洁净？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念头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在神面前认罪的。首先，圣经当中一切的记载都没有任何的迷信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和我们以前接触的国内有一些这些迷信的做法好像有点类似，但是我们和迷信完全不同，在于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不是愚昧无知的，就是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的，而是我们所有的信心，我们的相信是建立在对神的认知、对神的信靠上面，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根源就是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相信。那为什么这样制作的一个除污秽水，它就能够达到这个除污秽的效果？为什么这样做就能够达到？很简单，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呢，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是耶和华的吩咐，神这样说的，就这样成就，就这么简单，不需要原因的，不需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制作的这个污秽水就能够除罪？那我用一个黑色的牛行不行呢？不可以，神这样说，就这样做，这就是信心，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在神面前我们不能够质疑，不能够问为什么。 那七八和十节都讲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所有接触的，不管是牛也好，还是这个灰，所有接触的人都会变成不洁净，而且呢，必须是一个洁净的人才能够操作这个事情。不管是杀牛，还是收灰，还是将来的撒灰，撒这个除污秽水在人身上，都必须是一个洁净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当他们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只要他们接触了，不管是牛还是灰还是水，他们都变得不洁净，是不是有意思？那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就是这个除污秽的水，不管是灰也好还是牛也好，它本身并不是洁净的，因为沾染它了以后反而人变得不洁净。但是就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一个物质，一个这个把它制作的一个水，却变成了有洁净的作用，就是因为神的命令在当中，神让人这样做，这个被制作出来的，按照神的命令制作出来的除污秽的水就有这个除污秽的作用，并不是它本身自己有这个功能，大家要明白，因为是神的命令，神的权柄在当中的，所以它就有这个功能，并不是它本身有。但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如果沾染了这个除污秽水，他的这个污秽不需要再用这个除污秽水来洁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污秽不是沾染了尸体，大家明白，沾染尸体的这种污秽才用这个除污秽水，这是一个专门的除污秽的，就是除这种沾染人的尸体的污秽。那接触到这种除污秽呢，是普通的污秽。普通的污秽呢，就是洗衣服洗澡到当天晚上就洁净了，就这样很简单的事情。那有人说为什么要到晚上才洁净？因为晚上是晚上六点钟，他们是一天的开始，也是新的一天了到来了，就这个旧的一天的事情就结束了，那个普通的污秽呢就结束了。好，那后边呢就是11到13节呢讲到了除污秽水的功用，就是这个除污秽水，刚才我们说了单一的功能。11节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这个功能就是单一的，其他的功能没有，就是专门洁净那些因为摸了人的死尸挨了人的死尸的这种不洁净。而且呢，这种不洁净呢需要两次洁净的，第三天和第七天两次，缺一不可。这边讲的了12节，他若在第三天不洁净自己，第七天也就不洁净，也就是第三天你错过了，第七天也没有用了，再洁净也没有用，必须两次的。那么这个人如果他不做，他说我认为没问题，我就不做，那这个结果呢，我们看到非常的严厉的。第13节，凡摸了人的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那有人说，这个到底是怎么不污秽了？就是不就沾了一个人尸体吗？那我好好洗洗不行了吗？我洗多少次？这个不是多少次的问题，这是神的命令的问题，神就这样规定，我们必须这样做。而且神说得很清楚，如果不这样做，那就要剪除。好的，那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除污秽水的功能，这个功用就是除掉人挨近摸了这个死尸以后产生这个不洁净，这个是神的严格的规定，必须按照神的规定，第三天和第七天用这个除污秽水来洁净的。那么这个还是希伯来书9章13节，这里边讲到了除污秽水能使人洁净。这样讲的，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希伯来书作者是对旧约非常熟悉的，他说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能够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的， 它是对这个旧约律法的一个说明。而且不洁净的人呢，是不能留在耶和华的会中的，一定要被剪除出去的。好，那接下来14到22节，这里边讲到了这个两种不同的情况，就是刚才已经讲过了，一种是在旷野，人死在旷野，就是在行走过程当中死掉的，还有一种呢是在帐篷里边死的，那应该是在帐篷里死的情况更多一点。那这里边就规定了这种不同的处理，就是在帐篷里边的怎样处理，死在旷野当中的怎么来处理。那死在旷野当中呢，不只是说以色列的人在行走当中死掉，还包括就是他们在行走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些以前的死人的骨头，或者看见了坟墓，这些呢都算为不洁净，都是同一类的，因为等于是摸了死尸。那这样一些的处理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操作使用这个除污秽水。那前面讲到了把这个红母牛烧在营外，然后呢里边放进去这个朱红色线，然后香柏木、牛膝草这些东西，洁净的东西，这个灰烧完了以后呢，有一个洁净的人把它收起来放在一个洁净的地方，那就预备如果有人这个碰到了死尸以后，用这个母牛的灰来处理。这个怎么处理呢？17节这里边讲了，要拿一些灰放在器皿里，然后呢倒上活水，这个活水就是必须是洁净的干净的水，不能是污秽的水。那这个倒上水以后呢，水就调好了，然后用牛膝草呢蘸着这个水洒在所有的不洁净的东西上。如果在这个帐篷里边呢，就是所有帐篷里边的东西，包括帐篷，帐篷里边一切的器具，还有那些就是敞着口的，这个敞着口没有盖上的这些器皿，如果里边装着东西，那些东西也不能要了。也就是假如里边装着米啊、面啊这些，那也要扔掉的，因为不洁净了，不能吃了。所有的器皿，包括里边的人都要撒上这种水。还有就是如果死在旷野的呢，就是在旷野当中他旁边的人，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了死人的骨头或者遇到了坟墓，所有遇到坟墓的人碰到骨头的人也都要用这种方法把它给洁净。那刚才讲了要用两次，19节讲的第三天和第七天两次做这个事情。到第七天他们要洗衣服洗澡，到6点钟以后就洁净了。第二节再次重复这个严重性，二节再次重复，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是玷污了耶和华的圣所，他必须剪除，必须剪除的。而且这个是20节说，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并且呢洒污秽水的人要洗衣服，也是不洁净到晚上，刚才我们就讲过了，所有的参与的人首先他必须是洁净的人，这个事情过后他变成不洁净，而且呢要洗衣服洗澡到晚上。最后一节22节说，不洁净的人所摸的一切物就不洁净了，摸了这物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种传递，本身这个人如果不洁净，他摸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也变成不洁净，如果另外人再摸这个东西也不洁净，好像传染病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污秽呢是可以传染的，这个传染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这个污秽要谨慎处理。好，那我们这课呢有两个思考题，第一个是为什么做除污秽的时候要一个纯红的母牛，那我们讲了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很简单，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一定要问一个原因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是神的规定。如果说我们当中如果寻找一些理由的话，因为它不是献祭，所以要用母牛，而且呢纯红的就是代表着圣洁，纯一代表着洁净，红色呢代表着血，代表着是一种赎罪。那第二个问题呢，就除污水为什么能除去污秽， 还是我们那个原则，就是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很简单，神这样吩咐，这样的一个规定，就这样做，就这样一个，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20章，这里边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开始说正月间，以色列会众到了神的旷野，这个正月间没说哪一年。那我们如何知道这个里边是一个历史的转折呢？所谓历史转折，就是这时候已经到了过了38年了，已经到了第40年。第四年他们就是到了最后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他们要经历一些在进迦南之前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说这个正月间是最后一年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后边很快就讲到了亚伦的死，亚伦死是在同一章，而且中间连贯性非常强，我们看不到当中有一些痕迹是从时间上有这种分别的，也就是一直是连续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认为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发生的。那亚伦的死呢，在民数记的33章38节明确的告诉我们，亚伦是死在第40年，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第40年，也就是他在进迦南之前亚伦死去的。亚伦的死呢，他是活了123年，他比摩西大3岁。那米利暗也是同一年死，他是正月死，比亚伦早几个月。那米利暗呢，他大概比这个摩西大了10岁左右，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米利暗是相当长寿的，他活了差不多130岁。摩西的家族，我们如果看摩西的家谱，他几代人，四代人呢，他们的年龄都是在130多岁的，所以呢，这个家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有长寿的基因的一个家族。好，接下来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又发生了让我们看到很让人很悲哀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再次争闹抱怨，向摩西发怨言。第二节说，会众因为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你看这个事情以前发生了好多次，对吧？现在这过了38年，应该可以说是新的一代人了，但是呢，这个好像他们的属灵光景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因为没有水喝，就向摩西亚伦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看他们是还是那种状态，抱怨。弟兄姊妹可能有一种疑惑，就是摩西他在神面前好像也在抱怨，也在发怨言，那么这个和百姓的抱怨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摩西他的抱怨不能叫抱怨，应该叫诉苦。摩西他的眼目，他的心专注在自己的这种难处当中的，是向神哀求，求神给他解决。但百姓的抱怨是完全不一样，有一个词叫 grumble， 一个英文，就是心里面怀着恶念的一种抱怨。这种抱怨呢，就是他们对神的良善是抱一种怀疑质疑的态度，包括质疑摩西的动机。他们的抱怨不是关注在自己身上，而是关注在对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没有好动机，你的目的不对。他们经常就是为什么为什么，经常在问为什么，就是对神的质疑，对神的这种良善的目的的一种怀疑。你不是好的目的，你想让我们死在旷野。所以他们的抱怨和摩西的诉苦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看到摩西亚伦他们遇到这个事情还是像以前一样的，他们只能是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他做一件事情，接下来第二部分就是从6-13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让他拿着杖，可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在第8节，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喝。耶和华吩咐摩西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就发现 摩西这一次就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严重到一个地步，让他不能够进迦南。神在这个第八节吩咐的非常清楚，是吧？让他拿着杖过去，吩咐磐石出水。那我们看第十节呢，摩西在磐石面前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十一节，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水流出来。那么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摩西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神吩咐他吩咐磐石出水，那他呢是用杖击打磐石。有人可能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不就拿，不就一块石头吗？用杖，神说拿着杖过去，那而且就打了两下，反正也水也出来了，那有什么大的问题吗？这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在圣经当中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就是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吩咐，是吧？这样的话反复出现了无数次，而且一直还在重复，就是一定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那摩西这一次没有认真的照耶和华所吩咐，以前他一直做得非常好的，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的。那么这一次他没有做，是因为有一些客观原因，就是这些百姓他的悖逆争闹，让他心烦意乱，让他这个发怒，失去理智，情绪失控了。也可以理解，就是这些人38年前那么多次神管教，设定了那么多的这个纪念，让他们纪念他们的一些罪，经过了这么多年在旷野的漂流，新的一代人，虽然他们这些一代人很多都是新兴起来的，但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经历那些事情的。就在这个时候的40到60岁这个阶段的人，在当时是20岁以下的那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死在旷野，但是他们那时候虽然小十几岁，也看到这些事情，那他们没有汲取教训，现在还在抱怨。所以摩西呢发怒，从这个客观上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神的要求是不能轻忽的，不能改变的。神的命令就是命令，他这次没有做到，那这个结果呢很严重。我们看到后边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这个话非常的严厉，就是说这两个人，这样属灵的，可以说属灵的伟人，敬虔的领袖，神居然说他们不信他，这个话非常的严厉。那什么叫信？信就是要遵行，要听神的话，就是一个信的表现。那么这次虽然看来是一个不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按照神说的方式去做，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的话多么的重要，我们千万不能轻忽，要认真的听神的话，神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意义的，都不能随便轻忽的。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分享一下这个摩西他用杖击打，还有另外一个客观的理由，就是这一块磐石他以前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是击打磐石出水。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17章第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那个杖，带着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我们看到摩西在那时候，神就吩咐他在河列，就是西乃，在西乃山脚下，这里边有一块磐石，那块磐石呢，神就说你去拿杖击打磐石，这个磐石就出水。后来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第7节，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好了，我为什么说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这个磐石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13节说，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看到没有，同样的一个名字， 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是同一块石头，同一块磐石。曾经神吩咐摩西，你去拿杖击打磐石就出水。那摩西过了38年，摩西再拿着杖，他重复了上一次的动作，他是可能是一种习惯就这样做了，但是他呢就没有认真的遵行神耶和华跟他的吩咐，这一次改变了，神改变了，不让摩西去击打了，而是吩咐。那这里边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呢？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0章第1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而这里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到了这个他们所喝的这个灵水是出于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是我个人的领受啊。这一个磐石在西乃山下边的这个磐石，寻的旷野，那这个磐石是代表着基督的。第一次神让摩西去拿杖击打，那第二次就不能再击打。那第二次击打什么意义呢？那我们知道了，耶稣是一次就成就了拯救，是吧？不需要再二次上十字架，不需要再二次受苦。那如果我们第二次再击打他，就等于把耶稣重钉十字架，让他第二次受苦。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领受吧。为什么耶和华这样的严厉对摩西，这样的这个对他的态度说你不信我？一方面是摩西真的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另外呢，这个击打磐石有一个从属灵上来说是一个摩西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耶和华非常严厉说你不信我。还有一方面，我们看到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说这些话，他也有个人的一些骄傲在里边的。摩西第10节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磐石流出水来吗？他没有说我求神让这个磐石出水吗？他是我，他把我放在这里边吗？他就所以耶和华说，你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的，他没有提神的名字，这也是他一个失败的地方。那摩西因为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失败了，可以说是跌倒了一次，但是呢他并没有失去救恩的，那神也怜悯他，是吧？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没有进迦南，我们就好像摩西和亚伦他们这件事情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看到神对失败犯罪的人都有足够的怜悯，包括大卫他也是一个犯罪的人。那么没有进迦南不能说明对救恩有影响，而且进迦南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得救的，是吧？我们看到进迦南以后很多人都犯罪，那个亚干刚刚过了约旦河就因为私藏这个战利品被击杀的。所以神是看重人的态度，大卫也犯罪，他有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亚伦，亚伦作为大祭司，第一个大祭司，他的死也是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他的死神告诉他什么时候死，而且为他安排了后事，为他安排了接班人，让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接他的班，穿他的衣服，背着他下来下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神给他的一个安排的一个方式让他死去的。包括亚伯拉罕，神他没有告诉他你什么时候死，但是亚伦呢，神就告诉他什么时候死，死在哪里。摩西也一样，神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上山，你就要死在那里了。不同的是呢，摩西的尸体是耶和华亲手掩埋了，不让这个以色列人拿到这个尸体，免得他们将来呢可能会拜摩西的尸体当作偶像。好，那我们看这个14节到22节这一段是讲到了以东，以东呢拒绝以色列人过境， 那以东是雅各的哥哥，同胞是双胞胎的哥哥。以东是以扫的后代。那我们看到以东，他这个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经常出现，不管是从祖先的关系，还是后来他们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关系，看到以东都是不合神喜悦的。但是神呢，给以东有恩典的。那么我们看到为什么？以色列路过以东，神没有让以色列和以东去打仗的，神没有让他们和以东去征战。但是呢，其他的这些民族，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亚摩利王什么西宏，还有巴山王噩，都让以色列人给剿灭了，是吧？神把他们都交在以色列手里边，但是以东、摩押这些民族，神没有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边，而且神明确告诉他们，这些民族呢。没有赐给以色列人这些地。我们看《申命记》的第2章第4节，你吩咐百姓说：“你的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就让他们不要和他们起冲突，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你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看到没有，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摩西，以东地神没有赐给以色列人。后边这个第2章的第9节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罗德子孙就是摩押和亚门。看到没有？神讲得很清楚，不让他们和以东征战的。所以呢？他们是这个好言相求，求以东说：“我们就从你这儿过，我们还如果喝你的水呢，给你们钱的，也不践踏你们的庄稼，就是从你这儿过一下，也走大路，不走这个你们不让走的地方。”那结果呢？以东王说：“不行。”第18节说：“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来攻击你。”那没有办法，以色列人就绕道而行。这是呢一条捷径，就是。以东地呢，是他们进迦南的一个最简单、最快、最容易走的一条路。这也是后来因为他们不让走，所以呢，导致以色列人接下来第21章又犯罪，又抱怨。那么以东他们的拒绝，神没有在这里边责备他们，是吧？也没有让以色列人跟他们去争辩呐，跟他们去有什么强硬的措施，神都没有。而且呢，神告诉这个摩西，不要跟他们征战，不要跟他们打仗的。我们看《申命记》，还是第2章第7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第8节，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并亚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向以寻别家，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好了，我们看到这一段话呢，在申命记当中是摩西回顾历史，向以色列人在讲过去的事情，就是他们没有跟以东强硬。以东不让他们过呢，他们就离开，他们就绕道而走，因为耶和华说了，不要跟他们征战，我已赐福给你了，你们这40年都没有问题，你们也不用担心。所以呢，摩西呢就顺从耶和华的吩咐，没有和他们征战。那么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以东他们做的对不对？他们没有让以色列人经过，表面上看耶和华没有责备他们。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呢？这件事情，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找一点点线索，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是在《申命记》的第23章第3节，有这样一句话：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里边，耶和华对这个两个民族啊，对他们非常的恨恶，说他们 过了十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第四节说，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还有一个原因，又因他们雇了米索不达米亚的提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他这个巴兰的事情呢，接下来几章会讲很大的篇幅在讲巴兰的事情。好了，我们看到两个原因让这个摩押和亚门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当然一个原因是他们雇这个巴兰来咒诅，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他们，也就是他们对以色列民的这个态度影响耶和华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反而呢雇人去咒诅他们，也不让他们路过他们的境界。那同样的，我们就可以看，虽然这里边没有说耶和华对以东人他们拒绝以色列人过境的态度，但是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拒绝以色列人过境，神是不喜悦的。神希望他们允许他们过去，但是呢，可惜他们没有让。看，回到这个申命记第二章第六节说，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也就是神说，如果他们让你们过的话，你们要跟他们好好的相处的，给他们钱买粮食吃，给他们钱买水喝的。这也是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是吧？我们喝水要付钱的。可惜呢，以东他们这件事情他们做的不合神心意。虽然神给他们有恩典保护他们，不让以色列人呢跟他们征战，也不侵犯他们，但是呢他们自己是他们对神不认识。包括后边的摩押王雇人去咒诅以色列，他是担心以色列呢要进攻他们的，他说像牛舔草一样把我们全舔掉了。实际上呢，神对他们是有保护的，因为他是罗德的后裔，所以神根本就没有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而且嘱咐以色列人不要和他们征战的。但是这些外邦人呢，他们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看到不认识神是何等的可怕。好了，那接下来最后一段23到29节讲到了亚伦的死。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讲了一下，亚伦死在山上，摩西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去送他，并且把衣服穿到了以利亚撒的身上。那就等于是神设立了这个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他前两个儿子已经死掉了，就是目前的两个儿子当中的长子以利亚撒接替亚伦做大祭司。那以利亚撒的儿子叫菲尼哈，在后边以色列与摩押行淫乱以后呢，我们看到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做了一件事情是让耶和华喜悦的，他是祭邪的，他明白耶和华祭邪的心，所以呢，菲尼哈接续以利亚撒做大祭司，这是传承关系，就是按照这个家族一直传承下去。那传承到我们圣经看到的呢，是菲尼哈还是做大祭司的，但是呢，圣经没有记载从哪一代开始，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没有继续按照这个菲尼哈的后代传下去，不知道从哪一代开始转到了以他玛的后代，就是亚伦的第四个儿子，以他玛的后代接着做大祭司。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边的接着做祭司的呢，就是以利，以利当时是士师，也是以色列的祭司，是吧？也是相当于大祭司，他在当时是做祭司的，但是他是以他玛的后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主日学里边，我们曾经花很多时间来分析，来总结，来查考，就是以利是以他玛的后代。那什么时候转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大祭司职分转到了以他玛的后代。那么我猜一下，可能是以他玛的后代可能有一些的不满吧，对这个大祭司的职分为什么一直是以利亚撒的后代，那他们可能就有一些的要求。那以利亚撒的后代，就是菲尼哈他们的后代，可能就愿意把这个职分让给了这个以他玛的后代，那就变成了他们做 大祭司的职分做了应该是很多代的。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看到士师记当中没有多少讲到了祭司，因为是个人任意而行了嘛。那从这个以利那个时代，接下来撒母耳、大卫是吧，从大卫那个时代呢，我们看到还是叫亚比亚他，他还是这个以利的后代，以他玛的后代，他还是做大祭司的。那同时呢，大卫做王以后呢，同时这个撒都，这个撒都呢是腓尼哈的后代了，他呢也同时做祭司，当时两个祭司是亚比亚他和撒都。那后来这个亚比亚他，因为他随从了亚多尼亚，就是大卫的儿子，自立为王，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失败了。那后来呢，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个所罗门就把他给贬了，就是让他回乡了，不让他做祭司的职分了。亚比亚他从此就失去了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所以呢，后来等于历史的回归，这个大祭司职分又回到了这个以利亚撒的后代身上，就从撒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那个年代呢叫撒都该人是吧，撒都该人其实就是从大卫那时候的大祭司撒都，他们以那个为荣耀的，就所有的那些祭司的后代都成为撒都该人，但是那个时候的祭司已经败坏了。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大祭司的传承，神给这个亚伦安排好后事，亚伦的死让以色列人为他哀哭了30天。我们看这个同样的死，在几个月之前这个米利安的死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米利安的年纪，他的寿命，也看到圣经里边神的旨意是一个什么样的旨意。好，这一章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也有两道这个思考题，第一道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的严重性在哪里。这个严重性不只是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吩咐，还有就是他没有在这个百姓面前尊耶和华为圣，这也是很严重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击打磐石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磐石代表基督的，不能我们把基督重钉十字架的。好，第二个这个思考题呢，就是耶和华为什么不让以色列进攻以东？那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时间。那在那个时候，神给以东有恩典，不让以色列进攻以东，也给以东有机会让他帮助他的弟兄。但是呢，以东在这场上失败了。那将来呢，后来以东也是不讨神喜悦，也是被神所咒诅的。后来以东是整个民族都灭亡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先知书里边对以东的评价都非常差的。所以呢，我们要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跟神有关系。以东的祖先以扫，虽然他的祖先也是亚伯拉罕，但是他们呢跟神的永恒的救恩没有关系的。好，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多的宝贵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的做才是你的旨意，才是讨你喜悦的。我们也在摩西身上我们看到做一个这个神家中的服侍的领袖工人应该在神面前有一个怎样的心态，我们在神的百姓面前要尊耶和华为圣。真的，我们要吸取摩西这个虽然是不影响他的救恩，但是也是他的一个失败上，我们也领受我们的教训。我们要永远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我们要永远尊耶和华的命令为最高的权柄。我们仰望你，求主来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爱慕你的话语，都渴慕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建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